要谈到的这一课，您看到的就是神想要什么？在诗篇啊，大卫呢42篇第一节说到：“我心切慕神啊，就是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没有了，这个我是这样读给你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的心就是他一直渴望神的同在。渴望神的话语藏在他的心里，他一直渴望与主一起同行，永远的不会离开主。就好像一个，我每次很喜欢牵着我孙女的手走路啊，我们就好像那个孩子，手就紧紧抓住我们的父，不要放手啊，因为只有抓紧我们父的手，我们才觉得我们有那个安稳保障。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的生命啊。有很多人在这个整个就如大卫这样的一个心态，尝试到神的爱，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赐福，神的带领是真实的，所以他心中呢就切慕神，时时刻刻的与他同在，他心中也不要离开神。就好像一个鹿很渴，他在 溪水旁那边喝水，他就切慕时常能够有这个状况。当然我们呢要渴慕，要对神的同在有这样的一个饥饿啊，有这样的一个渴慕。那么很少有这些这样的人心中呢就会说我要做什么，通常会问另外一个问题：神你要我做什么？神你想要什么？这个神你想要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对主说，对神说：神啊，你想要我的什么？希望我因为在思考哦，我们还在新年里嘛，新年里面呢，我一开始呢，从还没过年到我们过年，就是要来预备我们怎么样的来领受新的一年。信主的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时时刻刻的来审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有渴慕神呢，领我们从开始呢走到2020年的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心智啊，那么我们这一年呢就会荒废掉了，就会好像一条船啊，一艘船在大海中没有方向，随意呢让风吹哪里我们就往哪里去，浪往哪里走我们就跟着走，没有丝毫的一个主意。那今天呢啊，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信主必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想过神对我们的生命的期望吗？当然我们有很多信主的人啊，在服事啊，很多事工里面啊，每个礼拜都有来教会，每个星期三都有去参与这个祷告会，每次教会有什么活动都会有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有时候觉得哇，我们已经尽了我们信主的一个责任啊。我们就好像你知道在美国在很多国家，如果你要走一个很遥远的路驾车哦，他们有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安装啊，就是你按一个钮它自己行，一直走80公里就是不会改变，因为那条路是很直的，而且一走就是几百里的路，所以你不要老是在那个驼那边一直，你这样按那个钮它就自己慢慢80公里一直这样持续的走，走到了你觉得你要再转弯了，你再按钮要让自己控制。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哎呀，生这样已经很好了啦，这样我就慢慢的啊，顺顺利利的这样走了， 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神啊，从在你的眼里，你看我这样的生命，你满意吗？你觉得我这样的生命，我应该知足吗？好，通常呢，神会说，你做的还不够，你还要更加的对信实于我，更加的要来服从我，更加的来做我要你在我的旨意里面所做的事。很多次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觉得很满足，所以我们的灵命，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没有什么的长进，你知道吗？你没有大脚车的，你大脚车你下坡你根本就不用踏，对不对？可是上坡了你才要很努力的踏。为什么人要去大脚车？就是当一个目的就是要方便啊，从 A 走到 B， 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就好像我大脚车是要运动，因为这脚啊没有运动啊，那个肌肉会退缩啊，目的就是要让肌肉有些运动，所以要上坡的时候我就要努力踏，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你就会受益，你的肌肉就会比较坚强。同样的，当我们在一个渴慕神，要对我们自己的状况不会有满足，就是在属灵方面的一个心智，要一直有那个很清楚的、很有刻意的一种的追索啊，努力的去奔走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我们的灵命呢才会蓬勃，这样我们的跟主的关系呢才会不会一直保留在没有成长的过程中。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这件事。那怎么样可以思考呢？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八节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亚伯和盖隐的这个事情，给你们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亚当和夏娃第一个投生的是什么？就是盖隐。过后呢，就生了第二个儿子叫亚伯。这两个人呢，他们一起的成长，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就是很不幸的盖隐呢被，就亚伯被盖隐呢杀害。我们认识到这个在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啊。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谈的关于亚伯为什么杀死这个盖隐为什么杀死亚伯，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关于神为什么不接受亚伯的供祭。我们知道盖隐是因为怒气，因为神不接受他的供物，然后他生气，然后呢他把这个气呢放在他的弟兄，因为他看到神接受亚伯的供物，他就嫉妒，生气又嫉妒，又继续下去呢，到了他可能一阵子失控，杀害了自己的弟兄亚伯。我们要来看的今天是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的崇拜啊。在第二节到第四节的前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又生了盖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盖隐是种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不同的怎么职业，对不对？一个是牧羊，一个是种地的，就是说农人啊，农夫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职业，这个很正常的啊。那么又告诉我们，经文说有一日盖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到盖隐跟亚伯他们认识到每一个时刻必须来为他们的这个状况，可能 亚当跟夏娃有跟他们分享过他们犯罪的这个事情，然后呢，神怎么样的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动物，用他的皮遮盖他们的羞辱，就是遮盖他们的罪。所以你杀了一个动物，必会要流血的嘛，对不对？所以神就给了这样的一个，要来我的面前，与我没有分割，不要让罪分离我们，你就要来到我面前呢，献一只无辜的这个供物。可能啊，就是父母已经有跟他叙说，两个孩子说神的状况，我们跟神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就来到这个日子要来献祭供物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农夫把他所栽种的最好的拿来供给奉献给神，一个牧羊的拿他最好的来献给神。在这方面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到，啊，背景是怎么样，是否这是一个猜测了。那我们看的就是神呢，他从这边说到盖隐和亚伯的职业，还有盖隐和亚伯对神的认识，说到盖隐的认识啊，献祭，还有亚伯的献祭。那么我们看到呢，第二就是神接受亚伯的供物，却拒绝了盖隐的。创世纪第四章四下节到五节的上一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什么？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盖隐和他的供物。哦，这边说到神特别注意亚伯的供物，而他却不接受盖隐的供物，为什么呢？为何神接受亚伯的供物，却拒绝盖隐的呢？啊，是什么使神不满意盖隐的供物？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神呢，他看的不是我们的外在，而是看到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动机。哦，那么有时候有一个我们人啊，可以外面做的像是好事，可是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有很多人捐款吗？你捐款的人通常是慈心吗？要捐给那些不幸的人，要捐给那些需要的人，他们有那个同情心，有那个爱心，他们就凭着同情心跟爱心呢，就很乐意的，就算是没有，就算是要牺牲自己的一些所谓的钱财，他也很乐意的去捐奉献。可是有些人却捐的目的是，哦，我捐要人家看吗？要做给人家看。有时候尤其是那些很有钱的人啊，有时候呢就是要啊减税啊，哦，我捐了这个钱我可以去减税吗？我可以去公布那个关于我税啊，我会减掉。所以你看同样的举动，可是呢动机不一样。同样的亚伯跟盖隐同样的去供物奉献给神，可是神看到亚伯的心，看到盖隐的心，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也是神的这个眼啊，看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从这边呢提醒我们，主啊，当我奉献于你，当我侍奉你，我所做的一切，求主帮助我是出于什么？真心的是爱主的，真心的要来侍奉主，为主付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为什么神呢他不接受这个盖隐的供物？因为他看到盖隐的心，他看到盖隐不是真心的要来奉献的啊。那么撒母耳记上就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你知道吗？每个礼拜我都提醒我自己，来教会当在里面唱诗歌崇拜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我都会在我的脑海里有这个画面，匍匐的在神的脚前，然后说，神啊，如果我心中有罪，这个唱诗歌赞美你其实是侮辱神啊，其实神是不会接纳的。所以呢，就是要首先悔改认罪，然后呢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和认识到神他是怎么样，才来崇拜他。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神呢为什么会对该隐的这个供物呢不喜悦，就是因为他看到该隐呢，他崇拜神的心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啊。第一件事就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外表所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崇拜如果是出于抱怨，出于那种肤浅的，出于那种没有真正爱主的心的，我们的这个崇拜呢，神是不会接纳的啊。就好像该隐的提供，神不喜悦不接受。我们也看到神呢他会我们的崇拜的动机是什么，神呢他会审查我们崇拜的动机啊。所以这边我们又谈到什么是崇拜呢，我们是怎么样的崇拜神呢，神是否接纳我们的崇拜啊。当然在这方面，崇拜这件事呢，其实我们信主的这个整个生命哦，范围啊包括三个范围。第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崇拜，我们是否有一颗一直都在崇拜神的心。崇拜不只是代表说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唱诗歌赞美主啊，就代表是崇拜，没有，我们每天都在崇拜神。崇拜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对象。有没有说你看那些世俗的人啊，他们崇拜他们的偶像，他们崇拜的什么程度啊，偶像穿什么我也跟着他穿什么，偶像的举止怎么样我也跟他学，偶像喜欢的他每天都跟着偶像的这个生活，一直哇，这个就是很关注很投入的去崇拜，他的心啊完全的给这个偶像呢都已经充满着了。同样的，我们对神的心呢是不是这样子的，每天我们处事待人，心思意念，面对种种的事情，都会匍匐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是这创造宇宙伟大的，第一就是要对神的认识，神是什么样的，他是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完全掌控，他有主权。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爱啊，神是良善的啊，神是圣洁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所以我知道神是谁，我又知道神在我的生命里所做的一切。那么就因为体验到神跟神有这样的，他是我的偶像，我一直凡是做什么我要跟他，要荣耀他，要得着他的喜悦啊，要遵从他。所以这就是崇拜。这不包括在星期天，其实包括我们每时刻的生命，我们都一直都在崇拜。你知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启示录，我们话进入了天家，永永远远呢，每时刻都在天上的一直赞美赞美，崇拜崇拜。天使就是永永远远的只做一件事，崇拜神，赞美神，歌颂神啊，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的，神要我们的这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崇拜。崇拜是与神交流，当信主的接着恩典全心全意投入主里，谦卑荣耀神，因为神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去崇拜的。第一，我们每次的心是否是有这样。你知不知道有些人今天现在是过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状况啊，哇，忽然间为什么很多人排队啊，排得这么长， 因为他们要去发横财嘛，去买马票。有些人去庙啊，目的就是什么？哎呀，求你这个多多给我种啊，就是好像他们的崇拜的神呢，啊，没有那种谦卑的，没有说我的神是，就是有一种敬畏，有一种神是多么的伟大，神是多么的好啊！我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俯伏，然后呢求神帮助我怎么样的去跟他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很可悲的，很多信主的人没有把神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二呢，真正的崇拜是出于一个欲望，要得着神喜悦的，要对神表示感恩，要对神表示爱。真正的崇拜是出于真诚的心。所以崇拜，我再重复一次，不是在星期天而已，在我们每时刻每天的生命里，无论你是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你的工作的岗位，在什么地方都好，我们都是无时无刻的在崇拜神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审查我们崇拜的机会。 OK， 对不起，刚才弄错了。当我们来到主前，必须谦卑的审查我们的心，神要的是真心的崇拜。约翰福音呢，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啊，要用心灵和诚实。诚实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崇拜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要以神的要求来崇拜神。为什么我们会穿着星期天来到教会，穿着端庄，穿着要严肃，穿着要穿的最好的？其实西方国家这一方面就比我们做得更好，穿西装啊，这不是是因为他们要彰显，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一个崇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比方说总统来你的家里了，哦，或者是你要去会见总统，你会随随便便穿的那个很随和的这样去面会，你一定穿得很端庄，很最好的，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动机是有一种尊敬，尊重那个威严，那个人物的这个职位。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不只是神要我们的崇拜，第二呢，神要我们的服侍。你看，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盖隐没有服侍的心，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盖隐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哦，你看盖隐啊，当神告诉他我不接受你的公务，神呢，他其实呢看到盖隐他提公务的这个动机，他的心是没有完全的给予神的。那我们看到盖隐啊，他弃神，没有接受他的公务，也因为嫉妒这个亚伯，生亚伯的气，这嫉妒呢就导致有那个恨恶，最终呢导致谋杀。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生气切不要犯罪，不可什么含怒到日落。你不要小看这个怒气的这个严重性，从一个很小的生气啊，它会慢慢的成长啊，使到一个这个气还会变得好像一个气球，本来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题，你让它一直在吹啊吹啊吹啊吹啊，气球吹到你不可以再吹的时候，会变得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爆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不能够控制他的怒气，这个怒气会引导他一直走上一个非常可悲可怕的一个后果。所以要控制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盖隐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也看到神没有说他生盖隐的气，因为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你看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你为什么要变了脸色呢？还好心好意的劝诫他，你若行得好，岂不蒙约呢？你若行得不好，还劝诫他，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就是一直缠着你。那你会，你却要怎么样制服他？这是一个忠告。当我们在心里面有生气，当神呢来怎么样责问我们，或者是对我们有一些劝诫，我们不要继续的让撒旦用这个生气，就是一直的在那边浮啊滚啊啊，弄到等一下这个怒气冲天啊，一时冲痛，那么就做了一些后悔的事。该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责问，好、哦、那么我们看到该隐呢，其实当神跟他这样的责问的时候，劝诫的时候，他应该求神饶恕，并以一颗崇拜的心献上新的供物。然而呢，他却做相反的，没有听从神的劝诫，反而呢继续的让那个问题越弄，导致到他一怒之下呢杀害了他的亲兄弟。哦，那这样也告诉了我们，有时候我们生神的气，我们圣经借着圣经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你听到啊，你知道自己不对，神是多么的好，神是要我们怎么样悔改认罪，然后来到他的怀里继续受他的赐福，让他的带领，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很多人都陷入了罪，越陷越深，越远离神，越没有神的保护，越去行神不喜悦不荣耀神的事、哦、那怎么样才真正的可以有侍奉神呢？因为最对神最伟大的服侍就是服侍别人。我们从两方面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在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他是什么身份？他是神，他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主宰，可是他却卑微的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又在人的当中服侍人。你看耶稣，他是所谓的他的事工啊，他三十岁开始就开始他的事工，从头到尾他都一直都在服侍什么？服侍人。他因为服侍人，就有如服侍神。同样的，我们要怎么样服侍神？就是要服侍人。所以感谢主哦，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有这样服侍神的心，他就越会去服侍人。因为这就代表着，我越服侍人，神就越看到我的服侍。因为圣经说呢，你给谁喝那个水，给谁提供他饥饿的需要，你就有如提供于我。你对人做了什么善行，你就是对我做善行啊。为什么有些信主的人这么乐意去帮人？因为他们是在服侍神，他们是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希望我们呢也有这个服侍神的心。怎么样去服侍呢？就是也跟耶稣一样去愿意服侍人。保罗也在这边也讲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谁做的？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知道吗？很多次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事业里面，在上班的时候，那些没信主的人，老板在哇，他们做的目的什么呢？要升官，要发财，要得到老板的赏识啊，他就在老板面前做一出戏啊，很多 就是动机呢不是出于真心的。可是我们信主的可以不用跟他们一起伙，我们就算老板不赏识，没人赏识，就算我继续的没有得到薪水的这个提高，或者是职位有机会提升，我还是按照我的本分，公司给我薪水，我拿人薪水，我就要为公司付出我该付出的这个劳力。我要对神呢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呢我做的不是出于给人看的，是要荣耀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一个信主的人在他的工作里面，很多没信主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只有你走他们相反的方向，抱怨这个老板对公司不诚实啊，拿东公司的东西问了。可是这位员工呢，信主的，他是要侍奉主，他是为主而做的，他完全呢做荣耀主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第三，我们看到神要的是我们的什么服务。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的范围，一个信主人有三个范围。第一就是侍奉啊，不是崇拜；第二就是服侍；第三呢就是顺服。在这个三个范围里面，如果我们的动机都不是因为出于爱神，我们的崇拜就不会受接纳，我们的服侍就不会受神的这个赏赐，我们的这个顺服呢就是神不喜悦的。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有子女的，如果你叫你的子女去做这个做那个，子女帮你给你做了，可是心里面却其实如果可以我不要做啊，心里面就是有个很不愿意，而且呢心里面呢没有一种对你的尊敬，没有对你的爱，你说这样的顺服你知道了，你心中会高兴吗？不高兴。可是呢没有所谓的督促或者是指导下，叫你啊，管教，给我做这个，给我做那个，孩子们很自动的、很自然的，因为爱你而服从你。你知道了这件事，你心里怎么样感受？哇，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觉得很幸福啊！我觉得很，真的是非常的什么喜悦，好，对不对？我们世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这样的期望，这样的一个多么渴望我们子女啊，他们的顺服是这样子的，何况是神呢？那么我们要来问自己，我们每次顺服神是不是这出于真心爱神，而且呢是完完全全的知道顺服会带来什么赐福？顺服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的一个表现。因为口说没有用啊，你没有顺服，以真心的心去顺服，神是不会接受的，是不会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盖隐他是投生的，可是变成第一个杀人犯。盖隐呢并没有因为神的劝诫而认罪悔改，反而继续让怒气、嫉妒和恨恶呢使到他杀害亚伯。那么盖恩也没有服从神的劝诫，他没有真心的崇拜神，他没有服侍神或他的兄弟啊。所以我刚才已经跟你讲服从与不服从的这个状况了啊。当然一个不服从的就是根本没有爱心的。我可以告诉你，孩子们不服从你，他们心中因为没有爱，因为有爱呢是绝对服从的。好，你看我们看里面的跟看外面的，有时候外面的呢不能够代表真实的状况，可是心里面是真的，外在的全都是真的。一个真心爱你的人绝对不会害你，对不对？一个真心爱你绝对会尊敬你的，一个真心爱你的绝对会呢 凡事都是为你着想的，对不对？因为出自于真心的，真的外在的全都是真的，内在的不是真的，你外在的可能是虚假的，那叫虚伪的。其实很多虚伪的人都是演戏给你看，所以不要让外在，我说当然我们不能够看透人心嘛，只有神。今天这个事情呢，是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自己审查自己对主的这个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崇拜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侍奉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服从又是怎么一回事。盖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两个人亚伯跟盖隐一样的一个外表，对不对？提着这个供物来给神做献祭，可是为什么神接受亚伯的却不接受盖隐的？因为亚伯是出于真心爱神，而且他的这个表现神看到是喜悦的。盖隐的呢相反，他的心不正，他没有出于爱神的心完全的呢，所以他的侍奉、他的崇拜和他的服从神不接纳。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可以欺骗神。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崇拜神，无论是侍奉神，无论是服从神，如果是不符合神的要求，不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是枉然的，我们是欺骗自己的。因为到最后都是零，因为最后呢神不接受，就等于没有做。那过后我们是怎么样？神不会赐福我们啊。顺服意味着以神的方式去做神的旨意。当我们崇拜是真实的，并且以爱神的心去服侍别人，我们就会顺服神。我们对神的顺服很多次都是口舌服务，这个我很多年我就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今天的这个社会很多都是口舌服务，哎呀没问题了，哦，是吗？我可以做得到，我答应你，哎呀这个事情不难，包在我身上，口舌服务，得到你的好处之后就什么都没了。有时候我们对神，神啊，崇拜你没问题，服侍你没问题，服从你没问题，可是呢生命啊却没有反映出那个，我们说口是心非啊。你这样以为你可以单在人的面前，人家哇这个人多么的虔诚，多么的忠实，多么的怎么样，可是暗地里呢很多事情，自己的私生活里面，自己的心里面呢，却完全没有符合神的要求。神看到我们心中每一件事，逃避不了。有时候我们罪在我们心中敲门，诱惑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否有考虑到，如果我一打开我的心门让罪进来，受罪的影响，被诱惑影响，会影响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神在我生命里的赐福，会使神伤心，会使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如果我们心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圣灵的帮助，然后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大卫说什么？神啊，我把你的话语藏在我心中，免得我犯罪。我神，你知道我跟你们讲过吗？我们基督徒跟没信主的人的分别是什么？我们还是个罪人，可是我们可以对罪说什么？不要犯罪了。我们可以借着神给我们的帮助，神啊，帮助我不要让这个诱惑给诱惑了，让我远离。神啊，不要让罪在我面前，就是好像盖隐这样 敲门的时候，我的心房永远是关着，打开给神圣灵，然后呢转向圣灵那边，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如果需要远离这个罪的诱惑，我就远离。接着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真正的神喜悦的有胜利的一个生命啊。那神要我们三件事：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从。 OK， 崇拜和服侍最伟大的表现就是服从。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跟十七节说什么？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攀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我们忧伤的灵。神啊，忧伤悔啊，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边呢，大卫他犯罪于神，他犯了奸淫罪，跟八四八犯了奸淫罪，又犯了谋杀罪，然后啊，拿单那个先知来到这个啊大卫王，指责大卫说暴露大卫的这个罪行，使到大卫终于看到自己的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他悔改认罪，然后他就写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说悔忏悔的诗篇，你可以读到整个诗篇都是大卫在这诗篇里面，他对自己的罪呢，来到神的面前忏悔悔改认罪。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他不是看我们外在所做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真诚爱主的心，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从，都是因为出于要爱主、要荣耀主、要得着主喜悦，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大大彰显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做盐做光，荣耀于神。这就是啊，撒母耳在撒母耳上第十六章七节说的：耶和华喜悦攀祭和平安祭，如此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什么？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就是最终呢，服从才是代表我们真正爱神的这个啊事实。有很多人答应神，神啊，我今年我答应你，我会更加的忠实于你。神啊，今年我答应你，我会更加的要来侍奉你。神啊，我答应你，今年我会更加的服从你。可是呢，心中却没有这样的真正的认可，认真的要借着祷告，完全的交托给主，完全的靠主，以神的恩典谦卑的来到主前，一步一步的让神来答应，就是实现这样的一个承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前一开始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很容易满足，在灵命，在我们的属灵的整个成长和造就的当中，我们很容易满足在很肤浅的这个状况之下，而没有渴慕这神啊，我要继续的攀高啊，继续的在我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更上一层楼，更加的要来认识主，更加的要来爱主，更加的要来在主里呢更有一番。主啊，你要在我生命里面，不要让我停顿在这样一个肤浅、这样一个满足的状况。我要今年呢，在崇拜、在服侍、在服从方面更上一层楼。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会继续待在那种肤浅的状态里面。而且呢，神的这个赐福呢，也会停留在那个阶段。啊，鼓励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好好的来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 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神真的是太好了。每次跟这边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新加坡的这个事情，跟外国很多，你看现在在很多国家，中东国家，在中国，在什么地方都好，很多那些面对的问题，天灾人祸，还有贫困，还有不公平的对待啊，还有很多战争内乱，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政治问题啊，新加坡人都没有怎么说大大的受影响。当然我们需要努力工作，当然我们要怎么呢，就是说觉得应该学知足嘛，知足常乐，尤其我们信主的。所以当然我们的生命不停留在这一些的事情，我们生命要在崇拜，在服侍和在服从方面祷告主帮助我们。今年呢会一直的有一个成长，一直的会往前更加的有上进，好不好？鼓励我们好好的来审查，借着盖隐跟亚伯的提供这个供应供物这个事情呢，我们祷告主帮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跟主的这个关系。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